说个相声容易吗？什么都得会啊。刚才是岳云鹏跟史爱东啊，岳云鹏是我徒弟，云字儿的啊，最近观众挺喜欢他。旁边站的叫史爱东啊，是我一师哥，快板名家梁厚民先生的外甥啊，捧哏与众不同，独树一帜，很多人喜欢史老师。有的时候出去演出去，只要史老师的粉丝在现场都很热闹，每人都举个牌写着史，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小月也闹嗓子，后台净闹嗓子，这些日演出太多。于老师最近也是啊，于谦也老咳嗽，大伙也知道他是咽炎是吧？这咽完了发炎。之前唱的叫竹板书，这回咱们换一个西河大鼓书啊，跟这个竹板书有相似的地方。说一会儿唱一会儿，说一会儿唱一会儿，唱的是西河大鼓。这弹弦的大伙儿可能第一次见啊。这人叫郭鹤鸣，哎呀，刚才看见你一回好像啊。这孩子会弹弦，会打板儿，啊，什么都会，挺好。德云社离不开你啊，因为没事的时候后厨还跟着帮忙呢。可能有人说听不惯，也确实现在唱西河大鼓书的也不多了啊，我们挽救一下吧，当然水平是有限的啊，大伙儿尝尝，要好那咱们一块儿进货啊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什么调门啊？
A 调。
什么叫 A 调？什么叫 A 调？
就是原先那个 A
调。啊，你这么说明白了。其实明儿俩谁也不懂，嗯，就跟这蒙事儿来了啊。闲话少说，打鼓就唱。今儿给您唱这段《隋唐演义》啊，《隋唐演义》唱全了呢，应该是三个月啊，也不知您买票的时候都通知你们了啊，给家打一电话，今儿未必回得去。这是西河大鼓，流派很多啊，我唱这是梅派，没有我这梅派， 是按照老调这么唱起来的啊，唱会儿说会儿，唱会儿说会儿，什么意思呢？怕弹弦的睡觉，你老这么唱，他一会儿腻了，喷一下子，把弦弄折了，他走了，我老得说啊，你老说一会儿他睡着了，就抽冷子，一看困了就赶紧敲鼓，啊。咱们这是哪一段呢？隋唐，有人叫大隋唐，有人叫隋唐演义，甭管叫什么呢，反正都是这点事儿。这个今天咱们说的这段呢，是隋唐的开门书。我有年头不干这个，倒退十几年前，刚到北京，在小茶馆那会儿见天说隋唐，说过两三个月吧，可能是鸭子酱、呼鸡酱、靴酱这三碗酱，我们叫这都说过啊。就是咱们呢窄一点说，你都说完不可能，你们要爱听呢，咱们找机会多说说啊。开书从哪儿开？山东济南府有一员大将，姓秦，叫秦旭啊。有人说闹情绪，不是那个秦旭啊。秦旭这家里边出过几辈了不起的人，尤其秦旭的儿子叫秦仪，哎呀，弓刀石马不见，能耐大了。这会儿是什么时候呢？老秦家保的是齐啊，说书说的不一样，有人说保的是南陈，在我这说保的是齐啊。爷儿俩都是英雄，这老爷子秦旭在京都里边保着齐王，儿子秦仪呢就在山东历城，在朝里边什么官？右卫大将军，娶妻宁氏，写出来是安宁的宁，搁着姓念宁。有一位古人，就是德云社的宁云祥，就是姓这个宁啊，姓宁，宁氏夫人，宁夫人秦仪，两口子生了一个儿子，小名叫太平郎。那么今天说这书的时候，太平郎多大？五岁。你可记住了，五岁的孩子，这一年出了事儿了。怎么呢？天下大乱啊！那会儿来说，宋齐梁陈各个小国，今儿个你杀了我，明儿个我宰了你，天下很乱，老百姓是民不聊生。要不然有句老话说得好呢，宁为太平犬，别做离乱人呐。太平世界当条狗都很快乐，兵荒马乱的时候，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。要这一年出了事儿，当时天下有一个朝代，一个国家叫周，周朝兴兵犯境。这个周跟咱们说周文王、周武王跟那可没关系，宋齐梁陈这个小国周，派两员大将，60万人马是扫荡天下，要伐北齐啊。两员大将亲哥俩，哥哥叫杨忠，兄弟叫杨林，哥哥是大帅，兄弟呢是当个先锋啊。哥哥有智慧，兄弟有能耐，尤其杨林。这杨林是谁？总听隋唐演义的各位您心里有数，到后来有一位老英雄靠山王杨林，就是他。这会儿22岁，岁数不大，细腰炸背膀，粉嫩的一张脸，两道黄眉毛，小脸蛋啊粉扑扑的，俩黄眉毛，大高个，手使一对囚龙棒啊，一根150斤，两根搁一块300斤，马上不下，那是了不起的英雄，带着兵扫荡天下，征伐北齐，头一战就把秦旭打死，也就说是 秦姨的父亲太平郎的爷爷，紧跟着大兵就杀奔了济南。消息一传来，济南可就慌了，秦大帅也害怕，这不要了命了。先甭说人家大将多厉害，人家带着兵是60万人马，我济南都搁了一块儿三万打60万不够垫马蹄子的，这可怎么办？在帅府堂，谋士啊，大将啊，连文的带武的大伙儿跟一块儿，咱们开开会吧。你们说怎么办？疾风知劲草，国乱显忠臣。平时瞧不出什么来，非得有事儿看人性。不到岁寒，怎识松柏？这一说这事儿，各位，60万大军压境，咱们怎么办？当时就乱套，我说这大帅吓一跳，我这屋里混进卖破烂了啊！仔细一问，文官要降，武将要战。文官犯不上，死了大宝，这谁来咱就跟谁。给大帅出主意，咱们得有一好人缘啊，一个战心的态度，咱们对待来敌啊，咱们客客气气的啊，规着规着，街道弄得干净点啊，咱们准备点吃的，人家来了，咱们很善意的对待人家，这样的以后咱们还行还行。文官，武将不行，拿不上啊？凭什么呀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凭什么呀？啊，打将军战死沙场，我对得起我这辈子。哎呦，乱了哄哄。就在上垂手这边坐着一个官，这官身份可不低，北齐的丞相啊。我们查过资料，这人叫高阿古啊，高丞相奉圣命在这儿跟一块儿出主意啊，帮忙什么的。整个帅府堂里边就是他跟秦大帅两人身份差不多。秦帅说：“高丞相啊，大帅，这个大兵压境，文臣武将文要降，武要战，我想听一听丞相是怎么想的啊？您说说啊。这个我觉得武将们讲的很有道理。”大帅心里踏实了，武将们说的是战。看起来丞相忠心无二啊，武将们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不实用啊。咱们三万人，对，你看是吧，咱三万人，人家60万，你算算，你就算咱一个要是能打人5个，咱也打不了多少个。干脆啊，咱不如听听文臣的啊，听听文臣的，我觉得日后众位将军咱们还不失封王封侯之位。怎么呢？咱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跟皇上沾亲戚，也不是宗室，跟皇上不沾血缘关系，咱把他拿过去了。现如今首都都破了，皇上都跑了，咱给谁守着啊？咱们这个保谁都是保，是不是啊？啊！秦大帅摆了摆手，哎，丞相，此言欠妥。这同着人就完了。其实秦大帅这伙腾腾都到这儿了，一国的丞相还没到哪儿，你先要退出，这不像话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丞相诧异，哎，这个我这个话怎么就诧异了呢？列位将军，休得胡言乱语，本帅有话要跟你们商量商量。事到如今，当以百姓为重。什么意思？还这么些老百姓呢？咱们降了，兵一进来，百姓们招谁惹谁了？所以说大帅心里不忍。列位，我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与否？秦大帅战中堂喊喝了一声，文臣武将 着了君王的皇风，战死疆场，虽败犹荣，处理了帅府堂，办案人等，后跟着济南的大小的官兵，不多时来在了城门那洞，甩灯里按下了战争，顺马道把城等，一个个手把着城锁坑，举目着抬头看分明，但则见一营挨着有一哨，一哨挨着又一营，前哨马后哨马，这个左对兵还有对兵，秦大帅官的敌长叹的气，耳听得惊天动地响了三声，巴拉拉拉一匹扎着马，这不闯出了营。人家到底是什么样，没想到站在低楼上一看，大帅心说完了，济南保不住，怎么呢，站着一瞧看不见边，都是人家的人马，耳听三声大炮，有打对过营盘跑出一员大将，书中暗表谁呀，杨林，这会儿二十来岁正年轻啊，坐在马上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呸，拿手一指敌楼，济南大小官兵听了，速速开城献降，还有尔等一条生路。紧跟着后边人家咚咚咚咚，鼓声如雷呀、啊！60万人一块儿，咦，就这样。这是杨林带人听相声的。一路上站这些位，你瞧我，我瞧你，大帅半天没说话，旁边高丞相，大帅怎么样，心服口服了对吧，我觉得咱们可以了，那识时务者方为俊杰，又何况我这刚结婚啊，大家都知老高刚结婚啊。元帅点点头，尔等稍安勿躁，略等片刻，说着话转身出来，顺马道往下走，飞身上马回自己的私宅，干嘛呀，回家跟夫人说一声，现如今济南保不住了，我身为大将者我不能逃，但是家里边得安顿一下，我只要再回来拼死血战。城楼上这些位纳闷，这怎么意思啊，他走了都愣了啊！回过头来咱们单说秦一秦大帅回到了自己的帅府，往里面一走，夫人迎出来了，宁氏夫人，哟，大帅您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夫人呐，情况紧急，三言两语我跟你说清楚，现如今60万大军压境，济南城保不住了，为大将者战死沙场，对得起我主，但是我秦家一脉孤传，膝下只有一子太平郎，没有别的，夫人我拜托你把我的孩子看大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可给孩子留下来的，你来看，你伸手又打背后摘下一对熟铜剪来，这是我家世代相传之物，你把这个给我儿子留下，从此后天人两分，夫人你多多费心，说完话转身就走。那么说就这几句话，对了，为武将者儿女情长可不行，这儿回来呀，后可了不得了，咱们日子过不了了，咱们跟块走上娘家吧，哎不行啊，这几句话说完了，心说就到这儿，扭头就走， 夫人是泪如涌泉呐、啊，喊过家里的管家叫秦安，快把少爷叫来，这家里归置东西就知道不好。扭回头再说，秦大帅往外一走，办案人等上了马，催马鸣枪往外要走，
乱了套。
怎么呢？他回府托孤这会儿功夫，高丞相那儿开城献降了。啊，跟着等一会儿，大伙儿说：“你看都没回来啊，要不然咱别等他回来了啊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”高丞相的夫人也来了，老高啊，咱别干了啊，咱找地儿说相声去吧。老高还问：“那你呢？”我报幕去啊。啊，这不是高丞相，这高峰两口子啊。啊，那开吧，开吧。跟前好几位，有几位武将拦着，那哪拦得住啊？这一说开城，呲牙牙咣当当，吊桥放下来，城门开开了。杨林一瞧，行嘞，城门开了，啊。带着兵可就进了城了。简短接说，狮子街头，大元帅秦仪跟杨林马打对头。老话说得好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俩人没有仇，但到这会儿生死关头了，杨林也知道就是他，马打盘旋，俩人打在了一起。哎呦，好可叹秦大帅是怯战怯退，怎么呢？心思不在这儿，又何况自己身边人都乱了啊！由打十字街一直打到了城关这儿，一不留神这枪没瞧准，啪！杨林身后有棵树，就扎到树上了，再拔这枪来不及了。杨林乐了，今儿就在这儿了，一伸手把囚笼棒抄起来，我去你的吧！啪！中军保国大帅秦仪这一棒子就打死。两旁有人把死尸拖过来，杨林可是识货的人，别动，把这盔甲给我摘下来。大帅，这盔甲是宝贝啊，哎呦，这个留着它有用。慌乱之中，大伙儿可不就、啊、赶紧吧，摘盔的卸甲的卷包弄好了，整个济南就乱了套了啊。人家这儿怎么占衙门，怎么办手续咱不提，单说宁夫人这跟秦安弄个太平郎，跑吧，帅府待不了了，这可就出来了啊！想往城外跑，乱兵太多，真怕谁一不留神给一枪给刀，那就完了啊！找小胡同，看哪个胡同啊僻静，咱们上那儿去，穿大街越小巷，哎，这条胡同还比较安静，也没人，前看后看都没人。夫人是悲从中来呀、啊、当时就哭了，因为刚才听有人喊大帅阵亡了，跑的时候顾不过来哭，这一沉住了气，这哭上管着心安啪啪掉眼泪。小孩太平郎哭着没事，也跟着哭吧，啊，不哭不合适。三口人哭，这哭着呢，旁边呲呀一声门开了，啊，也是民宅，打里边出了一个中年妇女，谁呀？哎，没事，我们哟，您这兵荒马乱，别跟这儿哭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好心眼的人，进来吧。三口人进来，啊，这儿坐住了，关什么？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兵荒马乱的，这样听见咱命就没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嗨，这不是吗？哎，家破人亡了，这事闹的。您贵姓啊？啊，我们家姓程啊，姓程，这个。丈夫也不在世，就我们娘俩过日子啊。这是我的儿子，四岁啊，他叫程一郎啊。得了，老姐姐，您也别上别处去了，这个外边这么乱，咱们凑合一块儿吧啊，躲过冰灾再说。碰见好心人了，打这儿起，两家人一共是五口，就在一块儿过日子，一直过了将近一年左右。到后来啊，兵也退了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。哎呀，宁夫人带着孩子这才搬出去。人家程一郎这娘俩呢也出离了历程，住哪儿啊？斑鸠镇有一个小耙子村，俩小孩，一个五岁一个四岁，一叫太平郎，一个叫程一郎。到后文书这俩孩子长大了，可了不得了， 晃动乾坤两条好汉，太平郎就是秦琼秦叔宝，程一郎就是程咬金，这是两个孩子第一次会面。江山变幻无常，这会儿已经有了隋朝啊，打隋朝头一代皇帝开皇隋文帝杨坚，杨坚做了天下啊，天下稍微稳定了很多。这杨坚呢俩儿子，大儿子叫杨勇，二儿子呢叫杨广。杨勇立为了太子，杨广封为了晋王啊，可以说是河清海晏，四海升平。但是有一个心头病，什么心头病呢？南陈未灭，南陈后主叫陈叔宝，住哪儿？建康。建康就是咱们现在的南京啊。这皇上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号，有什么一号呢？这没正形啊，最喜欢是风花雪月啊，天天呢跟1000多个妇女在一块儿啊，没有别的爱好啊，就好这个，宠了好多的爱妃。在历史上最有名的，他宠的这个叫张丽华。张丽华10岁进宫，最早的时候啊在孔贵妃这儿待着，有一天无意中啊皇上瞧见了，我这不赖，这个这你怎么没给我送去呢？这10岁哦，这还行啊。10岁，历史书上记载说张丽华发长7尺，聪慧可人，脑子还灵啊，慢慢就长大了。到后来呢，皇上把他也纳为了贵妃，宠到什么程度？上朝的时候，张丽华坐在皇上腿上。你说这文武大臣都什么心思啊？啊，皇上跟这坐着，怀里抱着一个，来说怎么着吧？啊，你皇上抱个弦还凑合是吧？啊，所以说这样的王朝要是不亡，没有天理了。而且隋主杨坚一直惦记着，咱们得琢磨琢磨什么时候扫荡江南，天下一统，就盼着这日子呢啊。消息不断传来，说差不多了，陈叔宝啊不干正事，一天到晚的就这点事儿，咱们这会儿要出兵挺好。说他那有一个大将叫萧默诃，那您好查历史，您查有这么一员大将，南陈的大将萧默诃，有兄弟叫陈伯乌啊，后边这我编的，这是啊，了不起，南陈第一勇将，若有此人在，南陈灭不了。可是后来呢，出了一个事儿，大伙儿觉得踏实了。为什么呢？萧将军忠心赤胆，福保陈后主。但是突然间有段时间，萧将军觉得不对劲儿，因为萧将军呢，妻子去世之后啊，续娶了一个夫人，续弦。姓任，任氏夫人啊，挺高兴，这我娶她，我懂人事了啊。后来这任氏夫人呢，老上宫里边啊找这张丽华玩去了。萧将军挺痛快，这挺好啊，我媳妇跟娘娘一块儿，这挺好，走个夫人路线，这不赖，去吧。后来一去3天2天才回来，再后来呢破案了，不是找张丽华玩去，找皇上玩去。萧将军气的，我这忠心保国啊，皇上你这，哎呀，打这起心灰意冷。所以消息一传来，杨坚乐了，这回行了，派大兵51万，分了8路直下江南，要扫荡陈后主。消息传来，陈后主都没往心里去，这不叫事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我是真命天子啊，他就信这个，我等着他，我来了，我吓死他啊，吓死他。嗯，哎，终于成功了啊。您想啊，分8路进攻，水面上陆路都有人，好几十万人兵困南京，贺罗弼、韩擒虎，什么叫李密、晋王杨广啊、唐公李渊，这都在这里边，都是朝中的大将。来吧，到这儿了，就进了皇宫院，满处找。那么说陈后主哪儿去？
陈后主真害怕
啊，这怎么他们怎么能找着我这儿呢啊，那咱们躲吧，带着张丽华，带着一孔贵妃，他这后园里边有口井啊，仨人跳到井里边了，那玩意儿你藏得住吗？兵一来了，一问哪儿了啊？太监们都指哪儿去呢？这我瞧见了，我扶了他一把，站着，往里面扔石头，咣咣一扔，底下哎，这好商量，好商量，快扔根绳子把我蹬上去，绳子扔下去往上蹬，十多个兵蹬这，嚯，好家伙，陈护主太胖，怎么那么沉呢？蹬上来一看，有花仨人，皇上还带着俩娘娘呢啊。这就捆上了，把陈后主绳捆索绑打入囚车押走，剩下这两位一瞧，你们是谁？这一说，这是张丽华，这是孔贵妃。那么这会儿这个大将是谁？李渊，到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呢，啊，真命天子。这会儿攻打健康，他是一路人马，是他发现的这仨人。哦，这正问着呢，有人来了，那个将军跟您说一声，这俩女的这个你可千万别弄死啊，国家有用啊。什么意思？不是那个晋王杨广啊，杨广也说这俩带走充公了，充公了。李渊一听这话腾愣一下子，陈叔宝若误有这两个女子岂能亡国呀，难道说我们要学他？这不成。苍啷啷抻出宝剑，手起剑落，两个美人人头落地，死了，啊！您可记住了，李渊跟杨广两姨兄弟，这俩人他的妈跟他的妈是亲姐们儿，啊，两姨兄弟本来是亲戚，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个仇算是坐下了，啊！杨广恨，哎呀，我本来可以不出征的，我为什么要出征？我就是奔这俩美人来的。啊，万没想到你给弄死了，行嘞，表哥，哎，搁着你的，放着我的。当时把这事藏在心里边，没对任何人说。可是李渊呢，也没往心里去。大丈夫所为，管这个吗？班师还朝，江山一统。所有参加战争的人是具有封赏，老主杨坚非常的高兴。从此后四海升平，国泰民安。可是外边没事了，宫廷斗争是永远的，毛病出哪儿？就出在杨广身上。他现如今是晋王，可是他老琢磨，我跟我哥哥他是太子，日后我父亲去世他就是皇上，我们俩哥们儿，以后我上朝我得三拜九叩，又何况江山凭什么落入他手呢？心里边不宣愤，可是有办法吗？真没辙。手底下有一个谋士，外号叫小陈平，于文树。说于文树大伙儿不知道，到后来隋朝出一大奸臣于文化及，这是于文化及的父亲。所以说听隋唐一定要听今天这回书，今儿这回书你要不听的话，你后边你对不上啊，你听就听，你就别跟着拉弦了就啊。所以说杨广的心里是一直在琢磨，什么时候我能当太子啊，跟自个儿的谋士得商量。于文，哎，我说，哎，你给我出点主意。是哈，我这不见天给您想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办，您要听我的，我保您早晚有一天面南北北登基坐殿，一朝人王地主，你是准能当皇上。好，你说吧。第一，满朝文武由上到下花钱的会了，人哪，酒色财气，就这四样你准得占一样，所有人天下人你想吧，酒色财气你准得占一样，这四样不占那就得占一猝死啊！人都有弱点，都有弱点啊！咱们啊，先拿钱来问他们，从上到下，对您来说，帝王之家钱还叫钱吗？是，这钱不是钱，钱是命。但是您记住了，这些钱日后还能回来，我听你的，花钱吧。由上到下，满朝文武拿钱买。时间不久，所有人可都接了杨广的钱了。这个玩意儿， 吃了人家的嘴短，拿了人家的手短呢。哎呦，给我钱了，我也要了，那得了，我心里就知道，我跟晋王我们是一伙的。满朝文武都拿了钱了，唯独李渊不要钱。
嗯，
李渊说：“我要你钱干嘛？”首先说我不缺钱，又来说咱们俩两仪的兄弟啊，这个虽然说我不是太子、储君，什么都不是，但是江山也是我们家亲戚的，我得忠心耿耿，好好的保护着。我不能这样啊！日后不知你要干出什么事来，所以给钱不要。杨广这火就上来了。想当初刀斩二美，这是你跟我过不去。现如今，啊，何朝上下我花钱，就你不要，你这就是明着呀，明着告诉我了，你不会跟我站在一起的。那没办法，跟我站在一起是我的哥们儿，跟我站不到一起，那就没办法。我找个机会，我得把你除了。当然了，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呢，该来往还得来往。没多久，哥俩有这么一天，坐一块儿喝酒，闲着没事儿啊，喝酒啊，聊会儿天，下棋。这下着棋，啊，说说闲话呢。杨广那酒喝的太多了，哈、啊，咱们再来一盘，来一盘，来一盘，咱俩赌什么？李渊乐了，兄弟，咱哥俩下棋有什么可赌的？不行，咱俩要赌一个输赢。好啊，赢了怎么着，输了怎么着？杨广乐了，哥，这一盘棋我要是输给你，日后大隋朝万里江山就是你的。李渊这汗都下来了，哪有这么开玩笑的？兄弟，别瞎说，别瞎说。哎，我说了就算，好吗？哎，这是赢了。哦，好好，这要是输了呢？哥，你要输给我，没有别的，把表嫂给我。太没溜了。说的谁呀？说的李渊的媳妇儿。李渊媳妇儿姓窦，双名叫太真，窦太真。好京剧的，您要是哪位看过《望儿楼》老旦戏，李世民出征，他妈那老太后跟那儿唱想儿子，那老太太就是窦太真。但这会儿二十出头，漂亮之极，而且是文武双全。你光看京剧，你以为那就会唱的？不是，人家还会打呢。文武双全，朝野轰动。哎呀，杨广喜欢的都不行了，哈、啊！说这个要是成的话，把表嫂输给我，这可不是人话啊！李渊是武将，听你这个，一伸手把棋盘抄起来，我去你的吧！啪，整歇脸上，哭嚓一下，俩牙都掉了啊！杨广这擦，行不行？真执着，把李渊气的连骂带拳给打出去了。回去之后酒醒了，还纳闷，我这牙怎么没了呢？啊，渊叔说您忘了，您跟人赌输赢去了，赢了输了都活不了，怎么回事？把事儿一说，到最后李渊拿棋盘把你打跑了。啊，小昏王这火就上来了。好啊，啊，这可是第三件事了。啊，给钱不要，刀斩二美，而且这回啊，赌输赢拿棋盘你砸我，行嘞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啊，说这怎么办？于文，你出主意吧。俩人商量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，这商量吧。啊，赶寸了。这会儿啊，太子出了事儿，出什么事儿呢？这过去的人呐，封建社会他迷信，没事家里养点那个术士啊，或者算卦的这个。啊，给看看什么天象啊，怎么怎么着？其中有这么一位术士，啊，有打太子这儿出来之后呢，闹着点别扭，后来呢就投奔杨广了，也是于文书给出的主意。你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啊，让他对外说说太子，让他算一算老皇上能活多少年。这老百姓没事啊，这后台随便啊，宁可算算高峰李天子，这都没事。啊，你算算侯震哪天出车祸是吧？顶多他这急了，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像话吗？顶多落一这皇上，这可不行啊！啊，皇上叫万岁， 虽然说没有一个万岁是吧，但人家愿望好，你算哪天死的这个不行，尤其你是东宫首缺殿下，你是楚王啊，那儿啪只要一死，你这马上继位了，你等不了了吗？这个消息传来传去，传到了老皇上耳朵里，杨坚真急了，太不像话，我儿子都这样吗？马上贬太子为庶人。什么叫庶人？您能记住，不是植物人啊，就打这起你就是白人，老百姓一个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哎呦，满朝文武无人敢拦，李渊上殿啊，老皇上不行啊，说这个事儿查无实据。当然了，最后太子依然是贬为了庶民，但是杨广恨得慌，满朝文武没人敢拦，都拿我钱了，唯独你跟我作对，行嘞啊，一定得把李渊得杀掉，我跟他一天二里仇，三江四海恨，我不能这样，要不然的话我活不了了，出主意吧。出什么主意呢？真有高人，于文树就出去了，找好些人满大街教小孩唱歌谣。唱什么呀？天子祭无头，祭无头，祭节的祭，祭无头，什么字？李字儿啊，让皇上知道这个以后当天子的人呢、啊、姓李，传闲话。开始是小孩们说，后来大人也传，传来传去就传到宫里边了啊，左着瞒着右瞒拦不住，到最后杨坚说不对呀、啊、你们老说歌谣歌谣的，什么歌谣啊？念念吧。啊，是是，这最近有好多歌谣啊，你有一个这个说天亲，天也不算亲啊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啊，皇上说去去玩去，这我听过这个啊，嗯，这德云社听来的是吧？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什么到底是谁德云二队是怎么着的啊？我这不听不说，就你们说一什么没头是怎么着啊？是天子祭无头。皇上乐了，好啊，祭于没有头就可以直接熬了，不是，是季节的祭，祭无头啊，说天子李敖、哦、话是拦路的虎，衣服是渗人的毛，你跟谁说话你找他准有一破绽啊，人们都这样，你只要逮住了，螳螂一下就能说到心腹里边去啊。天子祭无头，以后姓李的当皇上，杨坚坐不住，这怎么办？这个啊，这怎么办呢？问吧，跟前就有这给出主意的，那您想办法，您看哪个朝中的大臣姓李的啊，您觉得他官员太高了，您不放心，您就把他杀了。皇上点头，好，有一个大将军叫李浑，我看他不顺眼啊，这个名字起得太浑了啊，杀，招谁惹谁了啊，杀，一家一共是108口，连老带小全杀，皇上挺高兴，都杀了吗？都杀，杀多少？108，这多好，你要不杀他会上梁山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杨广心说这没用啊，这个我要杀的不是李浑呢，我杀李渊呢，还得出主意啊。天天的在老皇上跟前这儿吹耳朵风，如何如何。那最后老皇上说这样吧，那就把天下姓李的都杀了吧啊，说这也不行啊啊，要一杀的话激起民愤来了，而且这时候朝中还有一个人，此人叫越王杨素，杨素给拦着，哎呦，这可不行，朝中文武不能刀刀斩尽，各个杀绝。为什么杨素拦着呢？嗨，秦桧还有仨相好的呢，朝里边有一大臣叫李密，这个李密跟杨素关系最好，他为了保李密，李密这个人大伙儿知道，有爱看京剧的就知道哈，到后来瓦岗山所有的产业都归了李密了，王勃党保李密死在断眉涧，京剧有这出戏，就是这个李密。那今天这书还提不到，只有这么一句，说这个干脆朝中文武只要姓李的别用，轰走，赶回原籍也就得了。皇上说那行，那就赶回原籍，揣到圣旨，所有姓李的官员都填一单子啊，我自觉自愿退出朝廷啊，保证以后回去有好好的怎么怎么样，就走了啊。这里边也有李渊，那么说跟皇上是亲戚，是亲戚也不管用啊。这个朝廷说了，姓李的官员不行，走吧。偌大的一位李公爷回家归着东西，回老家，家住哪儿啊？山西太原。
饮，小心夜宿，这一天来在了山林的痛，勒住了四江，抬头我看大梁这座峻岭高峰，林冲山高不高，似高不高，高清日月涧下的水深不深，似深不深，能够藏龙山前日暖，百花开放，山后边居士那冷寒冰，列国年间设百国灵同会，伍子胥都把大显其能，到后来盖下了子胥的庙，我何不上山去拜拜神灵，立功也催马要往上边走，耳听得松林队是喊喝连声啊！
走到临潼山了啊，山上有伍子胥的庙。咱们这趟回山西，咱们是走到哪儿啊？咱们就拜一拜啊！这会儿带着谁呢？夫人，夫人这会儿是身怀六甲，自个儿有一个兄弟，族兄弟叫李道宗，啊，常听相声人都知道，听八扇屏啊，说这个拳打李道宗就是这位，这会儿都年轻呢。还有李渊的大儿子李建成，啊，说咱们上山拜拜庙去吧，啊，好吧，刚要走，又打松林里边人儿啪，袖箭声音，紧跟着呼噜呼噜噜出了一大帮人。穿着打扮都差不多，一身轻，脸上都抹着煤灰，啊，手拿着刀啊，什么斧子呀，各种的凶器，呼啦超全围上来了。李渊一瞧坏了，你瞧这哪说理去啊？这怎么碰见土匪了呢？鸟着环得胜钩，把自己的方天画戟摘下来了，啊，要抵挡一番，让儿子建成，兄弟道赶紧护着家眷。后边连男带女一大帮，你们护着我上啊，催马可就上来了。嚯，这通打呀，要说李渊能耐不错，可有一劫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人家人多，而且看后没边还有人，心说坏了啊，这一边打着抵挡的，快快快快往这边走，是怯战怯退，一边抵挡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个为大将者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就觉得这个方向不对劲儿，抽冷的回下头，又打这边又来了这么十多个人，头前有一位这骑着马一边骑一边喊，哎，李渊心说坏了，这一支人马我都打不过，这儿又来人了啊，马上之人张牙舞爪够我受的，赶紧摘下宝雕弓走兽壶，抻出剑刃扣搭弦扔，啪，真准。头里跑这个正张的，哎，这剑过来，打这儿扎进去了，咣当，死尸倒地。跟着一块儿来那些位没往前来，都下来了，跪在那儿抱着死尸哭。李渊可顾不过来，跟着打，这边打死不少人，列位，这边都打死了都没事儿，一箭射死那个不应该，人家是劝架。啊呀，你说这边欺负人呢，这么些人欺负一个人，咱们得去啊，这别打了啊，噗，一箭扎死了。要是普通老百姓花点钱也就了了，这位可了不起，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，姓单叫单道，家里还一兄弟叫单通单雄信，南七北六十三省天下绿林总瓢把子，天下土匪黑道负责人，把他哥哥弄死了，到后来单雄信死不相堂，
就是因为今天一箭之仇啊，
这儿可就大乱了。
哎呦，
李彦新说够呛，我今儿未必活得了，
可是
妻儿老朽都在，我死我也得跟他们打呀，我喝出去了。要不说天下是有好人呐，这儿打着不要紧，山坡之上有人看不公了。山坡上有一位英雄，胯下黄骠马。谁呀？隋唐演义的书胆二爷好汉秦琼秦叔宝。
前文书咱们讲过，小的时候叫太平郎，是他的小名，后来逐渐长大了，跟母亲还住在济南城啊历城县专诸巷，
娘俩跟这住，二十来岁娶妻生子都挺好，但是说得干点什么呀，有俩不错的哥们儿，反虎联名，
这哥俩在历城县县衙门当差，马快着班头，说二哥您这老这样待着可不行，我们跟县太爷黄大人说了，十分欣赏您，因为秦琼啊行侠仗义啊，马踏黄河两岸，检打三州六府72家堂馆，大英雄啊，这个县太爷十分敬仰您，想把您请到我们那儿去。二爷开始不干，跟老太太商量，老太太说嗨，英雄起于草莽，干什么都行，去吧，这么着到衙门口当差。那么今天是干嘛呢？隋朝初年的时候对死刑犯是看得非常严，不是说这儿一逮着了你什么时候杀人了，这个流氓啊杀了吧，不是啊，必须地方官都写完了案卷往上递，而且连这个死囚犯一起递解到京都皇上龙楼御审啊，皇上这都送来了，你怎么着？我流氓你了啊，你哪儿逮着？我天津逮着了啊，啊，这可能是冤枉了啊，送回去吧。这公文还得打回来，再审一遍，到最后再送上去，来回折腾三遍，到最后说行，这确实该死啊，确实该死。这才皇上批完了啊，对生命的重视。这是隋朝的初年，今天是押解了18名江洋大盗，反虎联名，秦琼哥仨押着18名大盗，杀人越货，害人无数，为首的俩人小母鸡周志，老班叫王天来，这么俩贼啊，逮着了，要押解进京。今天是路过临潼山，二爷跟着看着，哟，心说这可不行，一大帮人打一个，天下的事儿一帮人打一个，这怕了，这输了就完了，你们怎么没完没了呢？而且看那边还有马匹往这儿来，二爷心说不好，如果要是不帮忙的话，恐怕今天这主非死不可。这位李公爷，左冲右闯，难以招架。小昏王咬牙切齿，面目狰狞，口叫声表兄慢着点儿的走，小弟有话要你说清，三声给了我都是好，一笔勾销无有化名，三声不给我的表嫂，要想活命万万不能。李公爷心想难逃命去，耳听得嘎嘚啦跑了一匹，高有花翅长有丈二，头上长角土下生灵，行以前也走吧，白追风赶月赶月追风，万两黄金马也不来，那一匹那马如龙。秦二爷泪满
悬空中，蜘蛛戏龙在山东，举都是龙把蜘蛛戏，缺怎么灵通？蜘蛛戏龙，二爷他好管，不平的是今天的事儿，不知怎么公平，背后摘下一支的剑，对准了千拳，他把后手轰，耳听啪嚓一声响，调令箭射阳光，左臂剑捅，天上的蜘蛛往个西南去，那本是阳光，他的本命星，亲二爷勒马回下里走，李渊上前忙拦着，我的将军啊，今日你救了我李渊的命，说出姓来道你的命，二爷闻听吓一跳，泄露身份怎么能成，想把多时摇摇摇，忙把那书童剑抓在手中，用手忙把琴摁住，下边露出了一个穷，李渊这里忙点手，原来是穷神下了天庭，回到家去单清醒，化了二爷他的面容，一天三遍烧香供奉，只拜的二爷当前拜马受了穷，这一回临潼山前救了女将，到下回弟兄决一时大反山东。